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
亲爱的亲情家人们好，欢迎收听《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这个特别的专辑是期待跟父母们一起好好在主耶稣的话语里，我们可以被神的灵充满，好使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能够成为属于耶和华神的子民。上个主日，我们的牧师分享了民数记十章33到36节，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而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前头先行了3天的路程，是为他们寻找安息的地方。当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会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会大声地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每当约柜停住的时候，摩西就会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就这样，以色列人跟着约柜走在旷野路上，他们很快就在这段路上开始发怨言了。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神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扎营的边界。百姓就向摩西哀求，而摩西也为百姓祈求耶和华神。过了一阵子，他们中间有一些闲杂的人大起贪欲的心，所以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挤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可以吃鱼，而且有黄瓜、西瓜、韭菜、葱和蒜，现在在旷野里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玛拿以外我们根本没有别的东西。当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神的怒气便大大发作，摩西就十分不喜悦。他来到耶和华神面前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中，如父母抱起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方去。可我从哪里得肉给这些百姓吃呢？他们现在向我哭嚎，这管理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不起。你如此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此刻就将我杀了吧，不要让我看见自己的苦情。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举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担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又要对百姓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能给我们肉吃呢？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5天、10天、20天，要吃一整个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当中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摩西这个时候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们，步行的男人就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吃，使他们可以吃一整个月，难道 给他们宰了牛群羊群，又或者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集来吗？就够他们吃吗？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摩西就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了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与他身上的灵分赐给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这一段记录当中描绘了当时神的子民在旷野里发怨言，没有肉吃，而摩西那个时候信心也软弱，面对着发怨言的会众，他心里觉得负担太重了。在那个软弱的时候，他也觉得是要靠自己来背负着重担，觉得太累了，没有办法承担，竟然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求死。我们透过神给摩西的回应，心里有了大大的安慰，因为神的回应不是弃绝这些百姓，也没有弃绝摩西这个领袖，而是满满的恩典。他浇灌下他的灵，让70个长老和摩西一起来分担重担，好让属于他的子民可以在旷野的旅途中一起学会喜乐的行走。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如果想要养育敬虔的子女，真的很像当年的以色列人走在旷野路上，我们也会像摩西一样软弱，信心衰退，有时候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了。特别面对青少年期的孩子们，他们很多的时候让我们父母非常的无助。当摩西感到不堪重负，来到神面前抱怨的时候，他那么灰心，那么沮丧的呼喊，为何要苦待我啊？为何我在你面前没有蒙恩呢？为何将这么大的重担放在我身上呢？他向神恳求说，求你立时将我杀了吧。牧师在分享这段讲道的时候，刻意地提到，百姓是对菜单不满意，而摩西是对百姓的态度不满意。这就像一个家庭聚餐，孩子抱怨没有好吃的，父母又在抱怨孩子不听话、不知足，结果整个聚餐没有一个人心存感恩，没有人会记起神的大能，也没有人会惧怕神的公义愤怒，人们都会忘记去信靠他的带领和供应，几乎人人都会加入抱怨的合唱。圣经告诉我们，就在这些百姓抱怨的前几个月，神才领他们经过了红海，并且将自己的同在放在会幕当中，使荣耀的云彩可以被看见，使号角的声音可以被听见。有一位神学家说过，信心仰望神，不信却转向自己和自己的无能。这听起来挺熟悉，属神的子民，我们也经常会忘记神的供应，也在生活中遇见挫折的时候，心中深感挫败。当需要看似很大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太累了，我们的心底里会没了在神里面的安息。当我们失去在神里的安息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转向自己内心的不信。约珥先知说，要悔改归向神，不要撕裂衣服，而要撕裂你们的心，要认识到神有恩典，有怜悯，难道他不乐意施恩给你们留下福分吗？这里福音显明出来，神有大大的恩典，在民数记11章向我们显明了，我们需要一位比摩西更伟大的拯救者，感谢神赐下耶稣基督，唯一一位从未在不信当中抱怨的人。他即使没有枕头的地方，也是十分知足。当群众带着无尽的需要涌向他的时候，他仍然有满满的爱，他从未离弃，也从未推卸责任，而是一直忠心到底，甚至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摩西在不信的重担下 动摇了，但耶稣基督却担当了我们罪的全部重担，而没有一丝动摇，甚至直到十字架上。那就是神无私的爱，为着你，为着我。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归向耶稣基督，就因他的能力得到拯救，并且被圣灵改变。上帝是以恩典回应了摩西与百姓。这民数记十一章不仅仅是历史记载，更指向未来。旷野时期因不信以需求而分赐圣灵，五旬节则在喜乐与成全中降下圣灵。耶稣在受洗时与子民联合，完美践行了神所定的道路。他活着从未犯过罪，慈爱接纳所有求助者，却被当作罪人定罪，死在石架上，被埋葬，但死亡也没能拘禁他。第三日他复活了，神将他高举，他跑完了赛程，领受了奖赏。如今他将这奖赏与所有信靠他的人分享。五旬节那天，耶稣基督的灵浇灌了整个教会。我们如今都走在这今生的路上，这是一条朝向耶稣基督、奔着永恒荣耀往前走的路，是走向了新天新地的一条路。然而作为寄居的我们，仍然可能在这条路上会被压垮，信心软弱。感谢我们的神，他从未撇下我们独行，他倾注圣灵以卸下我们的重担。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愿我们彼此借着圣灵相互劝勉，在耶稣基督里，一切的软弱和小信都可以被化解。愿我们一起仰望我们的主，也信靠他，随着圣灵而行，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因耶稣基督的灵已卸下了我们的重担。养育孩子确实不容易，特别我们每一天还要应对日常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工作上的压力，将我们心中的重担带到耶和华神面前吧，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接下来请亲情的父母们和我一起来收听由新月为大家朗读的《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系成长》当中的第三篇《我爱怎么穿就怎么穿》上集。
清晨的甘露，第二章，我爱怎么穿就怎么穿，上集。青春期是一个找到自己的阶段，在孩童时期的经验和训练都要被重新的调整，使每一个人都变成具有个人特色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不再拥有他们想要有的掌控了。实际上，青春期也并不是一种苦恼，它是一段健康的成长过程，我们可以带着盼望来经历。在其中成长的青少年，他们几乎是全天候的在发掘自己是谁。这也许正是他们要花很多时间每天在镜子面前的原因所在吧。孩子在小的时候，父母严格限制孩子自由意志的运用。比如说，小孩子可以选择要穿蓝色或者是红色的衣服去学校，但是他们不能自己决定是否去上学。对于重大影响生活的事情，他们不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于会影响他们未来的决定，或者是他们所处的团体是否舒服，他们也得不到选择的允许。但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孩子开始要求做决定的声音就越来越大了。他们身体的特征逐渐地发育完整，他们的头脑也发展得更加聪明和灵敏，情绪呢也日趋的敏感而多变。 他们开始看到成年人的生活，到时候他们就可以自己做决定，并且为他们的决定来负责任。他们想要快点开始。青春期的任务就是学会如何做决定，以及接受他们做决定之后所产生的自我认定。这当然不能是父母的决定，这些决定一定是和父母的不一样，有所分别，有的时候呢还会完全相反。每一个青少年所做的决定都产生出他自己独特的生命，他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了这些决定所产生的那一个人。当他们在选择中获得力量，他们就累积出了做自己而不是做别人的这份自信。在青春期的初期阶段，青少年对自我的认定会有许多的模糊不清，他们会把认同投射在偶像的身上，或是同化于团体中的方式来隐藏自己。一旦他们成熟，学会做决定之后，他们就会越来越认识自己。那个时候，他们每个人都会说，这就是我。在青春期的初期的阶段，他们几乎每个人看起来或者是听起来都是一样的。但是等他们渐渐的成熟，就更能够接受自己看起来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呢，这就表示他们还没有完成他们青春期的任务。这是一段会摇摇晃晃、不太顺畅的过程。他们很显然是不成熟的，又是很冒险的。青少年通常会用否定的方式来定义自己。举例来说，他们不要成为父母所说的样子。在他们的发型和穿着上面，他们很明确地表现出自己不要和父母的意见一样，而且有的时候呢，非常坚持自己的主张。如果父母反对他们，他们就会顶撞说，我要怎么穿就怎么穿。如果父母让这样的冲突影响到了整个关系，那青少年就会认为父母并不关心表面之下他们内在正在进行的深层次的发展。他们会认为父母只关心别人会怎么说或者是怎么想。如此一来，年轻人的内心呢就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得到父母更多的肯定。在圣经的撒母耳记第三章当中，记录了撒母耳他成长的这一个方面，让我们做父母的可以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我们的儿女在成长中所要经历的这个阶段，并且鼓励我们做父母的给予青春期孩子的成长更多的尊重。圣经的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记录了年少的撒母耳在圣殿里所发生的事情，描述了在神亲自的启示的前提下，撒母耳自我认同的经验。撒母耳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自己心存感恩的父母以利加拿和哈拿送到了圣殿，他从小就跟着祭司以利长大。以利的角色就像是他的养父母。从经文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常常帮助以利跑腿打杂做点事儿。撒母耳是一个典型的被父母献给神，让他在 信仰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当撒母耳第一次在夜里听到呼叫他名字的声音的时候，他以为那就是他从小常常听到的声音，是命令的声音、教导的声音和指示的声音，所以他也像往常一样的来回应这个声音。但是这一次，他的回应是没有效果的。他以前所习惯的回应和这一次这个声音搭不上线，他的回答没有产生回应。以利对于撒母耳来说，他身上肩负着父母和祭司的双重角色，所以祭司以利告诉撒母耳说，对那个声音不要当成是父亲的呼叫来回应，而是当作神的呼叫来回应。作为祭司的以利这个时候意识到，撒母耳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已经成长到了要自己去面对神的时候了。撒母耳的人生已经不再受限制于圣殿的例行工作和父母的引导，他的人生也不再是宗教的引导，如今永生神亲自直接呼召的声音临到了撒母耳。这个声音不是由父母或者是祭司在中间所传达的，是撒母耳自己听见的，那就是耶和华神强而有力地呼叫出了这个人的名字，撒母耳，撒母耳。这个名字告诉了我们几乎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有关青春期的一切，他告诉我们这个人的价值和身份已经成长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是既明显又独特的。一个人的名字是称呼这个人最切身的方式，名字会引起我们的回应。从某种角度来说，青春期是一个苏醒的名字。其实很多青少年的行为，他们只是想要让成人社会知道他们是谁，而并不是想去标新立异。他们想被认识，每一个人都想被注意到他个人的存在，而不是一个班级的代表。他是一个有名字的人，他的名字可以明确地使人知道，我就是这个人，不是别人，我的存在到父母或者是祭司或者是老师的解说。但是一个青春期的青少年，他听到名字只是代表一半的意义，还有另外一半的意义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的经文当中可以知道，撒母耳知道是神在叫他的名字，神的呼叫引导撒母耳由孩童的阶段迈入了成人的阶段。当他认出自己就是那个神呼叫其名字的人时，他找到了撒母耳这个名字的全部意义。他不再是以利加拿和哈拿的孩子，他也不再受祭司以利的监护，他就是那位神叫出他名字的人。这段经文为我们做父母的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我们基督徒的父母可以看见青少年成长当中重要的事实，就是与神的关系。这个中心点就是神。青少年已经开始了解另一个世界，了解到自己在宇宙中是独立存在的个体，了解到自己是永恒的儿女，要面对终极的存在，要在一个具有属灵真实和道德意义的世界中做人。青少年在寻找自我的同时，开始意识到这些事情。 在青少年学习自己做决定以确认自我的同时，他们回应了他们名字的意义。
感谢您收听清晨的甘露，愿阿爸天父与我们每一位父母同在，赐给我们诸般智慧。愿亲爱的主耶稣以他的救恩为依，使我们和我们的青少年都能成为神国度里圣洁的子民。愿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与我们每一天同在，亲自的装备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父母，引导我们的孩子，使他们在神的真理和神的爱里茁壮成长，都是荣耀神的少年人。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了。
当失恋来临，求主帮助我，依然喜乐，依然坚强，向上仰望，赞美歌唱。坚持理想，等候黎明的曙光。我流泪等候，我忍耐挣扎，求主赐我信心和盼望。在黑夜尽头有无尽光亮，我的赞美帮助我，坚持真理，坚持理想，等候黎明的曙光。我流泪等候，我忍耐挣扎。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